我们把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遍，我们请好了，你们下就可以了。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带着一种默想，不需要大声唱，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 Amen。 好，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在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打开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我们从第八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四节的经文。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括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要将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启示录的七教会的第二间教会，这间教会叫士美拿的教会。那么这封信很短，耶稣只讲了短短的四节。那关于士美拿教会，除了这里有记载以外，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记载。那么士美拿教会是谁建立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测，可能是保罗所建立的，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了三年啊。保罗说，在纪念三年之久，我不住的流泪来教导你们。那么这三年，士美拿离以弗所有多远呢？35英里。那么在以弗所的北部35英里，往北走，走35英里，往上走。那么在这个附近，因为那个时候说保罗把福音传到了那个附近的时候啊，那个附近很多的地方的人都听闻了福音啊。福音，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节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稍微小一点声，稍微小一点啊。在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了。我们看到说，可以说士美拿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在启示录耶稣基督讲的七个教会里边，唯一幸存的一个城市就是士美拿这个城市啊，士美拿这个城市，所有的以弗所也没有了，老底家也没有了，那么这些城市都没有了，贝拉铁菲萨迪这个都没有了，只有士美拿的这个城市还存在。那么这个城市现在在土耳其，那么在土耳其这个城市叫伊什梅尔，它现在的名字叫伊什，是土耳其第三大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非常特别，那这城市据说特别漂亮，好像说亚洲之冠啊，亚洲最美丽的城市。它建在一个海边，在山坡上，面对着大海啊。这个城市最早是在主前1000年建立的，是希腊的移民建立的，所以这个城市在建立的过程中带有希腊的文化。那大家可以看，我们再往下看一个图片。那么在建造了一个希腊的，这个是再往前啊，再往前，这个不是这个啊，这个在希腊在建立这个城市之前，大概不到建立了大概相当1000年啊，1000年，在主前1000年建立的。在主前600年的时候，他们这个城市被焚烧了，被雅底里人给侵略给烧毁了，所以整个城市烧的什么都不剩了，人也不见了。所以在1000年到600年，整整400年间，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的啊，没有人的。到主后200年，主前200年的时候，亚历山大打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亚欧大陆， 亚历山大发现这个地方，它不仅是海路比较通畅，而且陆路也比较通畅，它是一个海路比较通畅的地方，所以他决定重建士米拿城。所以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重建的士米拿城啊，这是当时的这个雅底米的殿的圣的柱子啊，雅底米殿圣的柱子。所以耶稣基督他讲到，他说我是死里又活的。那么正像这个城市士米拿的城市就是从死里又活了的一个城市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对士米拿讲的话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体验，所以士米拿是很容易听得懂，非常容易听得懂。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从三点来看士米拿教会。耶稣基督对士米拿教会这个中心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在整个启示录的七教会里边，只有两间教会没有被批评，五间教会被批评了。两间教会，哪两间教会弟兄姊妹知道吗？第一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今天所讲的士米拿教会，第二间呢菲拉铁菲教会。这两间教会不仅没有被责备，而且被表扬。为什么被表扬呢？因为这个士米拿教会特别纯，特别纯正啊。为什么纯正呢？因为有苦难，有逼迫啊。今天我跟你讲啊，这个苦难一来了，那些假信徒就都走了。教会有问题的都是在没有苦难中，一有苦难问题都没有了啊，逼迫来了问题就全没了，全解决了。因为有问题的人都走了啊，都走了，留下的就是对耶稣没问题的人。今天我们看到说士米拿教会非常非常特别，那么他们面对了什么样的一种苦难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第一点，耶稣基督了解苦难并给予信徒们盼望啊，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你要写信啊，耶稣基督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谁呢？给士米拿的使者。上礼拜我讲到这个使者有两点，第一个可能是那个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传道人，那个就是神派到教会的使者啊。那么通过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说，每一个教会都有上帝一个天使来看顾这个教会。所以耶稣告诉说你要写信给士米拿的使者，耶稣在这里自称自己什么呢？那首先的幕后的啊，首先的幕后的啊，阿尔法欧米伽啊，首先的 first last， 首先的幕后的，没有宇宙就有他，宇宙结束还有他。那么而且不仅如此，还是死里又活的，这是主耶稣，对不对？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死里复活的说，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的，他的意思说我是历史的主宰，我是历史的开始，我是历史的结束，我掌管一切，我晓得一切，我知道知晓一切。那么耶稣说我不只是起初幕后的，我还是死过了又复活的。因为士米拿教会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尤其那些基督徒每一天他们面对都是死亡的威胁。如果在士米拿当时你要信了主，你可能明天就被抓起来啊，就被处决了。一般来说，一会儿我们看到啊，这个后边我们会讲，在士美达当地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所有的地区最严重的一个啊，没有一个地区比士美达这个地区对基督徒的逼迫还为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区士美达这个城市非常的特别，它是跟罗马最好的盟友，在罗马这个国家还没有强盛的时候，士美达就是他最好的盟友啊，就是他们哥们儿，非常的哥们儿。任何事情士米拿都支持罗马的，后来罗马当然成为其实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的时候，士米拿仍然是他们的盟友。而且士米拿那时候全世界都向罗马进贡，向罗马申请建立罗马的神殿，向罗马申请建立罗马的将士的纪念碑。可是呢，这个罗马很特别，只批准了士米拿建立了拿底米的圣殿，在那里可以敬拜拿底米，也可以敬拜凯撒。只有士米拿建立一个巨大的圣殿，我们刚才看了那个柱子，那就是那个圣殿的遗址啊，那个圣殿非常非常之大。 那么士美拿的人呢，必须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要去来敬拜他们的神，啊，敬拜他们的神。那么士美拿他们敬拜他们的神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呢，他的殿里的祭司会发给你一个这个证件，就你敬拜的证件，这良民证，没有这个你就麻烦了。那么基督徒当然不能去庙里去敬拜，所以基督徒就没有良民证。那么这个警察和那个罗马的兵丁，他随意的检查人，他如果发现你没有良民证，他要没收你的财产，他知道你是有基督教信仰的，然后他把你下到监里去。所以你会看到在那个时候士美拿教会面对的挑战极其大。耶稣说，你们所受的苦难我是知道的，啊，我是知道的。那么我是起初的，我是幕后的，我是死里又复活的，我知晓这一切，就是我知道你们的苦难。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怕的，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苦难。如果主耶稣不知道我们的苦难，或者不理解我们的苦难，那个我们这个信仰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一个人他信了一个主义，那个主义的领袖并不了解他的苦难，那只是让你经受苦难，并不为你承担苦难，那这个信仰就没有意义了。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们的苦难，而且我从死里又复活了，这是盼望。从死里复活是主耶稣生命的本质，因为他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他可以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给士美拿教会带来了希望。所以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啊，这个患难拉丁文是重石的意思，很重的石头，啊，压榨，就是当你要压那个橄榄的时候，你要用很重的石头，这边用那个很长的一个撬棍，然后把那个撬棍压下去，石头砸下去，这个橄榄就能出油。啊，尼德生弟兄不写了一首诗歌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这个橄榄压榨，被压榨下能够成油。那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生命就会有飞跃，生活有飞跃。如果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保罗也说，弟兄们，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受的苦难呢，啊，他说你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的亚细亚，那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说的更清楚了，啊，被鞭打过几次，被石头打过几次，深海里边一昼一夜，啊，然后他遭过多少的苦难，他都说了。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那保罗承认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么我们今天看士美拿教会经历了哪些苦难呢？最重要的从三点，我们看第一点，压迫是精神的压力，这个压迫就是精神的压力。士美拿这个弟兄姊妹所面对的这个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敬拜不同的神。士美拿人要敬拜假神拿迪米女神，还有敬拜宙斯，还有敬拜凯撒。士美拿有一个山，他那个城市后边面对大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他就是一个山坡，最高的山叫皇冠山。那个皇冠山上面有个最大的庙叫宙斯庙，有一条街是用黄金铺的街，那里边宙斯庙、拿迪米庙和这个凯撒庙连着的，所以那个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了，啊，旅游的圣地。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徒所敬拜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可是当地的居民他们敬拜的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神，尤其对掌权者的崇拜，从凯撒开始，罗马的皇帝把自己当作神，他们开始来让人来崇拜他们自己，崇拜他们自己。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我知道你们的患难。这个患难，首先来自于压迫，这是精神的压迫。如果你不信凯撒，你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就像过去我们中国，我们小的时候生长的文化大革命，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对毛泽东有没有崇拜呀？跟对凯撒的崇拜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不缺的。 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年龄，你一定参与过这样的崇拜。我小时候就参与过，吃饭时候要崇拜，叫三敬三祝。你看我们这一个礼拜来到教会敬拜耶稣基督一次才，然后礼拜三有个祷告会，不一定都来，礼拜五小组也不一定都来。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对毛泽东是一天三次啊，早上起来吃早饭要敬拜他，唱一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你都很熟悉嘛。中午在唱一什么呢？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中午吃饭时候唱的。晚上呢，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一定唱大海靠舵手的，对不对？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对敬拜一点都不陌生的。为什么很多人信耶稣来到教会说，哎呀，教会很奇怪吗？怎么跟我们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就搞颠倒了嘛？是文化大革命把对上帝的崇拜用于对人的身上，这是颠倒过来的嘛？而且对上帝的崇拜自有人类就有的，人类有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可是你知道，人独裁者特别愿意把对上帝的崇拜归到自己身上。我告诉你，人都有做君王的思想。做君王的都想做神仙的思想，做神仙的都想有做上帝的思想，人总是希望自己成为上帝，可是人就是人，所有人都是罪人。那今天我们看的毛泽东是罪人了，我们看到李志随写的这个《毛泽东传》，哇，一看不仅是罪人，大罪人，对不对？大罪人，在他的生命中没有饶恕，在他生命中没有体谅，你看对刘少奇，对自己的，对邓小平。对自己最彭德怀，对这些人非常狠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如果你没有一个真神，你一定敬拜假神，一定敬拜假神。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如果你不这样三敬三祝，你会怎么样？你跟施米拿的弟兄怎么样？是一样的，同样的。你想一想，如果在敬拜的时候你在那说，哎，他不是神，那你惨了，你不判刑，你不坐牢，你不死刑，对不对？你不是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我大哥结婚，哎呀，那我们家收的礼物太多了。我爸很有人缘，在县里边，我们家管毛主席的小佛像啊，不是那个雕塑，就有一两百个礼物。送的礼物不是这小佛像，毛主席的小雕塑像，就是这个毛选四卷。我们家堆的哪儿都是，所以我就毛选四卷随便拿就读啊。那时候你说有圣经随便读多好。咱们没那机会，天天就读毛选四卷，老三篇我都能背下来，没什么可读的。那个时候那些像就比较麻烦，你怎么保管它？你说你还得摆得很尊贵的地方，你不能把它摆到仓房里边，然后你落上灰了你还得擦，知道吗？一擦它有的时候有的是亮光的，那还好办，不亮光一擦鼻子擦黑了，因为你那个抹布你刚擦完锅台，你又来擦这个毛主席来了，鼻子擦黑了，反革命就给你麻烦了，知道吗？有一个人叫以巴佛，你记得这人吗？好像哪部电影写了以巴佛，当时大家全中国人都在敬拜人的时候，以巴佛说，你们错了，他不是神，我们所信的神叫耶稣基督，只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他是值得我们尊崇敬拜的。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就因为这一句话。不容易，弟兄姊妹，你不要说2000年的释美拿，就是在今天，你同样面对基督，同样面对着压力，压迫。今天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了同性恋的法案，如果你再反对同性恋，你也可能会面对着压迫，你可能违反宪法。如果今天牧师一个同性恋教会来到我们教会了，待了一段时间，他才说我是同性恋，我要结婚了，牧师你要给我证婚，你要不要给他证婚呢？你不证婚他可以告你的。如果你是，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要修改我们的 bylaw， 在 bylaw 里加上我们教会承认的婚姻是圣经里的婚姻，所以牧师不可以给不符合圣经婚姻的人去证婚，要规定保护传道人啊，我必须要这样办，没有办法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不容易，一个人要坚持真理， 你要付出代价。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耶稣基督知道士美拿教会所付出的精神的压力，所以他鼓励他们。我知道这句话多了不起呀，多了不起。如果一个爱你的人，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说我知道，这很了不起啊。如果一个爱你爱的人，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说我不知道，谁让你做了，那你不傻了吗？你知道吗？这个，所以他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一切啊，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一切。这种压迫在当时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些基督徒赦免拿的基督，他们无法取得身份证，以至于会在官兵的刁难、罚款、财产充公，甚至抓去坐牢，而坐牢九死一生。那时候坐牢不是今天，那个 person 不是说判了几年就完事了，那时候进去就出不来，一般不会超过十天就会判刑，就会把他们送到斗兽场去、竞技场去，把他们搞掉、处决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士美拿的这个主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主后95年，那么在这个主后95年又过了50多年的时候，士美拿有一个主教60年，又过了60年啊，1055年啊，155年，这个波利贾是士美拿教会的主教，这个波利贾是约翰的弟子，约翰的门徒，那么他被安立了主教。波利贾被群众揭发说他是信耶稣的，他是主教，那时候教会是地下的啊，就是地下的教会，但是就有人被揭发了。那么士兵把波利贾抓到了，就给他两个选择，一个向凯撒献祭，一个钉在火刑柱上。那年波利贾已经90多岁了，90多岁年迈了。波利贾说：“我服侍耶稣85年，他从来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在这时候不承认我的主？”他选择了在火刑柱上被烈火烧死。那么波利贾是伊格纳丢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初代教会的几个最著名的教父，伊格纳丢、波利贾，波利贾是为主殉道的。那么波利贾，写过《腓立比书》，你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的没有收进来的经卷，我们叫做次经。其中波利贾在文字上非常有恩赐的一个这个老教父。那么在公元156年，他为主殉道。在波利贾殉道的时候，群众高呼万岁，凯撒万岁。你看当时的情况啊，高呼凯撒万，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有次去斗天主教的神父，我去看热闹，那时候我还小，还没有斗的资格，我只有在地上捡传单，然后回去叠小飞机玩，就那个资格。我看到那个我们县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主教被押上了这个台上，他穿着天主教圣礼中主持圣礼穿的衣服，啊，非常的美丽，那个衣服像祭司所穿的衣服，啊，然后把它压上去挂个大牌子，啊，全县的人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格罗纳万岁”，打倒他。今天看到做一个基督徒多么不容易啊！其实今年到现在开始，据说全世界对基督徒的殉道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都不感觉，我们做基督徒，我觉得美国基督徒是安逸、安全、安了，什么都安，三安基督徒，啊，我们多安全啊！我们这里做礼拜，如果今天说美国政府说谁做礼拜做一次罚款$1000，我看就有些人不会再来了。啊，如果说你要做礼拜坐牢1年，啊，不要说火刑柱。那我看有很多人不来了，我们自己去想一想，我们真的是敢于说这个信仰是我生命最重要的吗？刚才我们唱说，亲爱的主耶稣啊，一生爱你，一生侍奉你，一生荣耀你，我们唱的时候都很容易，可是当我们的信仰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不那么容易了，不那么容易了。所以在士美拿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会出现，啊，什么东西呢？有一种最贵重的东西， 我们看一个图片往下来，叫墨药，啊，这个墨药，你看到这个，这是墨药的树。墨药是一种在沙漠中长的树，这种树长得非常之慢。那么当人要取出它的树枝，就用刀把它割破，然后呢，它的流出洁白的，就像那个橡树一样，会流出那个洁白的汁来。那么这个汁凝固了以后，经过熬炼凝固以后，这个就是墨药。我们知道墨药是在圣经中所提到的最贵重的香料，可是墨药不香啊，墨药是苦药，极其之苦。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个士兵，罗马士兵蘸着那个墨药和醋给耶稣吃，耶稣尝了一口就没有再吃。那这墨药有止痛的作用，麻醉的作用，墨药还有美容的作用，女孩子用它来擦脸的，来保持这个脸不衰老不长皱纹的，是美容的东西。然后它闻着很香，吃着很苦，闻着很香。那么这个墨药象征着基督徒的品质。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好像余从文写的叫《馨香的墨药》，写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文革的时候，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他用了这个墨药来形容这个基督徒的香气。我们知道这个墨药除了香气以外，后来它变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贵重的物品。它的多贵重呢？一公颗墨药相当于公颗的黄金，啊，是等同的。所以你看，那个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三个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拿着叫黄金、乳香，还有什么墨药，啊，三种东西。这个若墨药只有士美拿产，只有这个地方产。所以这个士美拿的基督徒，他们经历了苦难，他们散发出的芬香影响了全世界。所以你看，这耶稣基督多称赞这个教会，只有四节的经文称赞他们，啊，称赞他们。啊，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啊，耶稣基督讲到第二点，我知道你们的贫穷，这就是往前来，再往前来，我们看到基督所圣米拿教所面对的第二点啊，第二个就是贫穷。刚才讲的压迫是精神的压力，再往下走一下啊，贫穷是经济的压力，啊，不对，往前走。嗯，这个我讲的第一点的，哎，对了，在这一页啊，贫穷是经济的压力。他为什么贫穷呢？基督徒不会做生意吗？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一点都不贫穷。我想我们教会的基督徒没有贫穷，我们没有领政府列的贫穷线以下的补贴，没有的。那个贫穷，政府的贫穷线以下的那个补贴，那个也不叫贫穷。那个贫穷是指他一个基本的生活水准没有达到，可是当时的贫穷是连吃的都没有，啊，吃的都没有，什么财物都没有。因为基督徒不敬拜凯撒，所以他们就没有到庙里领那个良民证，所以他们就被逼迫就没收产业。他不仅没收产业，而且你是基督徒好了，我不跟你做生意。你是基督徒吧，我不跟你做生意的，生意我不跟你做，买卖不跟你做，你要买东西我不卖你。你而且你没有钱，你要卖东西我不买你。所以基督徒就在这变成了少数的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他们非常之贫穷，非常之贫穷。这个贫穷是主耶稣所知道的，主耶稣所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们的贫穷，但是他括号说，你们却是富足的。这个在主的眼中，什么是贫穷呢？什么是富足呢？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贫穷富足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所讲的那个贫穷是灵里的贫穷，灵里边，我们的灵里边贫穷。如果一人里边没有爱，那他是贫穷的，他再有钱他都是贫穷的。一人里边没有饶恕，他是贫穷的。一个人里边没有施舍，他是贫穷的。所以在主耶稣的眼中，他的贫穷和富足不是用物质来衡量的，他是在永生中、永恒中来看贫穷和富足。士美拿的弟兄姊妹是贫穷的，没有错，他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可是他们的精神是富足的。 他们有耶稣基督作为他们得救的确据，而且他们深深的爱主，他们爱主超过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说士米拿教会弟兄爱主超过什么？超过生命，超过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就是逼迫、下监、捆锁、死亡，所以他们所面对的是，所以他们在主的里边，他们是不贫穷的，不贫穷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过贫穷的日子。圣经箴言书三十章八到九节说：“雅基的儿子，智者雅古郎以透彻的洞见。”他在箴言书三十章八到九节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一个祈求，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啊。这个祷告不容易啊，我们很多人祷告都是主啊，使我富足，使我有好的工作，使我有好的房子，使我有好的学校，使我有好的儿女，我要富足，我们的祷告。可是这个祷告还不错，他说使我不要贫穷，但是也不要富足，免得我不认识耶华是谁，免得我说我有了钱了，耶华是谁呢？我有钱，钱可以使鬼推磨，有钱可以办任何的事情，为什么要找耶华呢？为什么找上帝呢？所以他说耶华是谁呢？所以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愿你赐给我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不认识你。说耶华是谁呢？那么 D.A. Carson 大家知道，这是新约最重要的一个最著名的解经家 D.A. Carson， 我很喜欢读他的作品。他说或许贫穷会在甜蜜的歌谣中被称颂，听这句话啊，好像只有贫穷人精神才是富足的，不一定哦，不一定。那今天很多人不工作懒惰的贫穷的一塌糊涂，你说他精神是富足的？他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也不见得是富足啊。可士美拿是富足的，耶稣说的，耶稣说你们是富足的（括号），你们是贫穷，但是却是富足的，士美拿一定是富足的了。那么迪尔卡森说，我们或许在贫穷，或许贫穷会在甜蜜的歌谣中被称颂，会被虚伪的道学家所赞美，然而赤贫的光景绝不是什么称心的事情。实话，我们的神学家说了实话，他说得很准。你思考这句话，我们不能廉价的来赞美贫穷啊。基督徒是要得上帝祝福的，基督徒如果不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贫穷是种耻辱，而耻辱不劳动不得失，保罗说的，不去工作，不发挥上帝给你的聪明才智，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可如果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为了信仰被没收到我所有的财产，这个值，这个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两方面看。我记得我这有一天我去听沈保罗牧师讲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有多少听过沈保罗牧师讲道举手啊？我们真的还是不少，感谢主，你们要纪念啊，老仆人已经回天家了。这个被称为解经王子啊，讲道华人教会里边最会讲道的牧师啊。这个我有一年我参加他的圣经解经研经营，那他是大会主席讲员，那我是副组长，我们的分了十个小组啊，每个小组都是牧师，我那组有三十个牧师，我是副组长，组长，副组长就跑腿的嘛，给组长跑腿的嘛，组长是孙玉汉牧师，就是也很会讲道，这个温哥华的那个圣道堂的主任牧师。那天他讲道的时候，哎呀，我听得很感动。他说做传道人一生啊，一生他真的是一生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富足。在美国做了传道人以后，他说我现在太富了，在旧金山有房子，住在旧金山的房子多贵你知道吗？有房子，当然他买的早了，那时候还没那么贵，穿的西装都是名牌，都是儿女们送的，他一大堆干儿子干女儿，都是教会里小孩子长大的，这些孩子长大了，有的做了医生，有的做了老板，每年过年过节都想着给干爸爸送一套西装，所以他的西装穿不完。他说你知道，可是在他中国台湾那七十年呢、啊、他七十多岁才来到美国，六十多岁来到美国，那六十多年非常之贫穷做传道人。他说那个时候在上海牧会啊，有一天 早上要去主日讲道，啊，穿好衣服了，啊，起来了，我们师母吃饭了。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牧师很神气的，从来不做饭的，啊，这个那时候男生可能都不太做饭，做饭是姐妹的事儿。那今天我们都男女平等了啊，都姐男的也做饭了，对不对？起来了，等着师母做饭，师母就含着眼泪看着牧师。他的家里的那个米袋里只有一把米，扫干干净净，只有一把米。家里一大堆孩子，啊，师母就用这一把米做了一锅稀饭。你看这稀饭该有多稀吧？这叫稀饭，我们今天吃的稀饭基本就不是稀饭。然后当他端到牧师跟前的时候，没有想到家里那个锅太老旧了，那个把就断了，这仅有的一锅稀饭泼在地上了。做一个女人，一个牧师的妻子，她最大的责任是想让牧师在讲道之前能吃饱饭去讲主的道，达不到啊！他觉得自己失职啊，哭了。啊，这个沈牧师拥抱了妻子，拍拍他，别哭。是，我们把米捡起来，不要浪费。把那个米一粒一粒的捡起来，放在清水里冲干净。这一碗稀饭给谁吃？师母说：“牧师吃，牧师要讲道，牧师说不饿，孩子吃，孩子要长身体。”我就想，今天我们这些传道人呢，物质上太富足了，真的是太富足了。所以每年教会讨论工资，说给牧师涨工资，涨工资。我说涨什么涨？不要涨，2%、3%、4%，不要要。我们想一想那一代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为了杜甫来传道吗？他们不是的，他们真的是有呼召来传生命之道，他们知道苦难中的甜美。当然那天讲到照样是不会带有情绪的，说啊，弟兄姊妹，你们都不供应我，我都没有吃的，然后我你看今天饿着肚子来讲道，没有这样说，带着主的爱来讲主的道。结果你知道那天当他晚上回家的时候，门口放了一小袋米，不知道谁送的，主给的，他们就献上感恩，感谢主，神知道，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起初的末后的，我知道你们的患难，主知道的。就是我们所经历患难，一定要记住，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主是知道的。你要来到你生命的主的面前，不管你今天身体的疾病，还是你身体的软弱，还是你工作的压力，还是你经济的贫乏，你来到主的面前，主都知道。不要抱怨啊，主祝福那个不抱怨的人。你看圣经中有一个很伟大的人，波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富有，完全，没有什么罪，啊，这么一个好人，非常的富有。有一天，撒旦就跟上帝说：“上帝对撒旦说，你看我的儿女，多好，多忠心。”撒旦说：“哼，你给他这么多好东西，他当然他对你忠心啊。你给他那么多牛羊，给他生一大堆孩子，给他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健壮的身体，长得那么帅，他当然爱你啊。”如果你把这东西都取掉，你看他还爱不爱你？神同意了没有？你们读过约伯记了吧？神同意了，他说好，但是不要取了他的性命。撒旦的手就开始攻击他，他就生了病，他的羊就死光了，羊牛死光了，儿女死光了，然后他就自己就得了病，啊，软弱下来了，然后浑身流脓，拿着瓦片坐在那儿刮伤，刮脓水，立刻就变成一个人。他要爱他吗？他爱上帝吗？约伯的伟大就在于他没有改变，不是因为物质的祝福，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啊，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说 过去我风闻有你，今日我亲眼见你，今日我亲眼见你。约伯，我有个名字叫约伯，我的英文名字就叫约伯，叫是我的神学院的一个这个老师，宣教学的女老师，美国人，老太太给我起的。她上课，她愿意讲英文，美国人嘛，她就说，What's your name？ 我说张伯利。她说 English name？ 我说伯利张。她说那不是 English name，English name， 我给你起一个吧。我读过你的 story， 你叫 Job， 我知道那个名字，我就跟她耍花枪嘛。我说我不要 Job， 我已经奉献给主了。她说不是 Job， 是 Job。我说我不要那名字，为什么要 Job 呢？我叫大卫 ，David。王，所罗门智慧的，撒母耳这个先知，我为什么要叫教父的？浑身流脓，场拿着瓦片的人坐那儿刮着，朋友们论断的说你一定得罪神了，你如果不得罪神你怎么能够遭这种报应呢？因为你得罪神了，所以才是报应。他说我没有得罪神，百口无辩。三个朋友坐在那儿，天天从晚上到早上就论断他，一直在论断他，没有人了解他。 Job 不容易，可是后来我们知道上帝的祝福加倍的领导他。我想那个不仅是物质的祝福，约伯记的飞跃是在于在任何的苦难中，约伯没有失去他跟神的关系，没有丧失他的信仰。这个很美的故事。哎呀，读约伯记是圣经里最早一卷书啊，这个比创世纪还早啊，是主前3500年写的，但是你可以去读《约伯记》，真的是很美的一卷书。可是你们可能读不下来啊，有时候读不完呢。咬一牙把它读完，你就看那三个人是怎么论断他的，论断他特属灵，那三人都比约伯属灵，话语上，对不对？三个朋友。所以有的时候啊，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啊，朋友们在安慰苦难的人的时候，不是去分析原因。是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们不要分析原因的，你分析的原因可能都不对，都不对，那是撒旦的手。你要记住，这个不是神的攻击，是撒旦的攻击，是撒旦的攻击。第三点，我们看到是诽谤，名誉的受损，这个毁谤。犹太人最会毁谤人，我告诉你，现在有些教会。把犹太人尊敬的简直是跟神一样，是错误的，在神学上本身就错误。我跟你讲，什么叫做犹太人，什么叫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的不是真以色列人，没有信耶稣的是上帝的仇敌。上帝在没有耶稣来之前，犹太人得救是根据他们祖宗的神，根据祖宗的律法得救。可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一个时代开始了，在这时代不管犹太人外邦人，没有赦免。如果不从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中来到上帝那里，无可赦免，无可赦免。不要把犹太人都当作上帝的选民啊，不一定。什么是上帝选民的真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真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犹太人我告诉在历史上一直在逼迫基督的教会，当然基督教会也逼迫过人家犹太人，这个我们已经道歉了啊，不是我逼迫的啊，德国教会，德国教会也不是德国教会逼迫的，是希特勒逼迫的。但德国教会当年不吱声不讲话，这本身就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德国的教会当年对希特勒逼迫犹太人没有讲话，不管他什么态度，他没有讲话就是错误的。他们把犹太人杀成那个样子，这是错误的，基督教应该道歉。可是从教会一开始，犹太人逼迫基督教就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犹太人逼迫基督教，因为犹太人不是掌权者，在士美拿的犹太人，他们就打小报告，就打小报告。你知道他们打什么小报告吗？说我告诉你啊，这基督徒吃人呐，你跟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肉可以吃的，这是我的血可以喝的。好了，吃人族，这一告就把一批人正领圣餐的啊，这是耶稣的血，这不吃人族吗？你这个是诬告吗？这是第一个，首先。在犹太人诽谤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条，他们不能接受耶稣是救主，他们更不能接受耶稣的肉是可吃的，耶稣的血是可喝的，耶稣 领这个设立圣餐的意义，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当我们领受了这个饼和杯，主的生命就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在主的里边，我们就与主联合。他不懂啊，他就说哇，他们这样吃人，他们吃这个人的血和人的肉，完了，所以这就抓起来就下到监里去。那么另外呢，有的人如果信了主了，在这个家族里边就出了问题，因为他不能找对象了，没人敢嫁他，他不能找工作了，没人给他工作，所以那怎么办呢？好了，这些信了主的人破坏家庭，他也告你啊，得告你，因为犹太人很重视家庭。所以耶稣怎么说的呢？我们再往下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我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看耶稣给没有信主的犹太人逼迫基督徒原来的定义是撒旦一会的人啊，我们就要清楚。所以今天很多的灵恩教会啊，天天耍以色列大旗，我都不说你这个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过分了。然后所有东西都强调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啊，你那个以色列是属灵的以色列还是今天这个实际的以色列呢？我们要清楚，基督徒应该要清楚。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就跟着这个风走，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色列，高举以色列是不对的，要高举耶稣基督。在任何时候基督要高举耶稣基督。犹太人，你看在使徒行传13:45说，犹太人看见保罗传福音很成功，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是犹太人告他啊，那个外邦人叫比拉多，我们刚才读了这个使徒信经，比拉多说我没有查出他犯什么罪，干脆把他释放了算了。犹太人说不许释放他，你要释放他你就不是凯撒的门徒啊，你看到没有？所以犹太人在那儿讲了很多毁谤的话。在初代教会，犹太人对基督教的逼迫非常之大，但是他不是执政者，他会通过什么呢？他会通过执政者来逼迫他。那主耶稣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说明你啊。我们常常觉得耶稣一来可以让我们脱离险境，但是主耶稣没有让我们脱离险境，他说我与你们同在，我知晓你们的苦难，我知晓你们苦难。这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第一点，我讲的第一点。那么压迫、贫穷和诽谤。第二点，面对苦难的试炼与试探啊，我们看第十节，耶稣说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我告诉你，魔鬼要把你们几个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至死忠心。当你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你会想到什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真的好，什么都好，有真理，有根基啊，然后能够辨别异端，爱主耶稣。可是呢，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以弗所教会的特点呢。士美拿的教会特点是至死忠心，至死忠心。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特点啊。这个至死忠心，首先耶稣说魔鬼把你们下到监里去啊。由于士美拿的基督徒面对着精神、经济和名誉上的压力，他们可以仍然的坚持信耶稣基督。罗马政府只有采取更激烈的、更彻底的办法，就消灭他们，肉体消灭，把他们抓进监狱去，抓进监狱去。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期和坐牢，他们抓进监狱大概10日左右，基本就被杀了。所以基本大概90%多，没有多少能幸免的，基本都被杀了。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讲要受的苦你不要怕，因为你是有永生的，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就必受患难时日。这个时日啊，是讲一个日期，也不一定说就是10天，大概那一个很短的阶段，不是很长，就解决了。 一个是释放了，一个是死了，死了就为主殉道了嘛，为主殉道了苦难也就解决了，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里边这个讲到两点啊，第一个试探和试炼，试探和试炼是苦难的两个角度，从魔鬼的角度叫做试探，从上帝的角度叫试炼啊，对不对？上帝角度叫试炼。雅各书说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在希腊文里边，试探是让人倒下的意思，试炼是指经过炼定后将好的部分留下，不好的部分除去的意思。那么试炼金子银子要经过试炼，我们大家知道炼金的过程，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炼金的过程，砂金拿了呀，这个是砂金呢，要经过炼，火的炼，在炼的过程中石头渣滓都被烧掉了，可是金子就存留下来了。基督徒的生命也好像需要这个过程。如果今天什么叫试炼，我常常想就是你不舒服了，你感觉不舒服了，就是神在试炼你。你感觉到你跟某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不舒服了，神就是让你成长了，开始了学习了。你遇到了哪些的压力打击了你不舒服了，就是要你成长的过程。如果你感觉到特舒服，我告诉你那可能没什么试炼啊，没什么试炼。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说神要通过生环境来试炼基督徒，通过环境来炼净基督徒，炼净我们生命的渣滓，使我们成为真正的被神所用的人。我见过很多神的老仆人在中国，那么他们坐牢出来的，好多坐牢坐了好多次啊，我见过这些老朋友，我也听过他们的故事。在他们没有坐牢之前，他们是非常能干，当然也火气很大，可是坐了十几年牢出来，火气都练没了，我告诉你啊，练得都特别存特别存啊，都是爱心，就像约翰晚年一样。你记得咱们这附近有一个大学，是我们维吉尼亚最好的大学，叫维吉尼亚大学，那个城市叫什么，叫啊 Salisbury 是吧，啊，我儿子也在那儿念书。那么那个大学有一个团契，有一个教会，那个团契有一个一对老夫妻，男的叫孙若英，女的叫常爱青。你们记得他来过我们教会，那你们很多新来的没有听过常阿姨来讲。常阿姨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啊，爸爸是牧师，爸爸临走的时候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什么财产都没有，就给他留了一本圣经，说女儿这是财富，我留给你的，一生一世伴随你，他供应你一切的需要。女儿读着这本圣经信的主啊，因为女儿长得漂亮啊，因为在英国学校长大的，在天津唱诗班的主力啊，那就很骄傲，你知道吗？哇，谁都瞧不起。嫁了一个老公更厉害，这个老公是给邓小平当英文翻译的啊，在美国留学回去的，是一个北洋什么大臣的儿子，叫孙若英。当然孙若英去年被主接走了啊，这个孙弟兄，这个两个人都犯了错孙弟兄因为家庭出身说话不谨慎，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年啊，是十年。那这个姐妹呢，因为信耶稣，我和大命的时候给她送到二劳改，她叫二劳改啊，结果她蹲得比老公长，二劳改没刑期啊，知道吗？蹲了多少年？她蹲了15年。一个娇小姐，一个被老公宠的一个女人进了监狱，你看变成什么样了？在监狱里边哇，劳动啊，然后这个每天都要认罪啊，批判的、啊、这个被毒打呀，很多的事情。在劳改队，他说那个劳改队长对他很好，每一年过年之前都把他叫来说，这个 这个常爱卿，只要你不认识耶稣了，你说我不再敬拜这个主了，只要你承认信耶稣是错的，啊，你承认毛泽东是对的，我就放了，回去二劳改嘛，二劳改就是监狱说了算了，不是这个判刑的，我有权放你回家，就不用再来了。常爱卿那时候年轻啊，有一天动摇了，回说我想一想，就想到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很小，这两个儿子现在都在这个马里兰的，那都结婚了，这个两个儿子很小，没人看在家里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回去一祷告，就想到主在十字架上，就想到彼得当年鸡叫两次之前三次之前不认主啊，不认主，最后那种悔改难过，就回来对管教的队长说，队长谢谢你了，我还要信耶稣，队长就无奈的叹口气，又关一年，第二年同样过年之前还问他，你是要说你不要说，你只要说我不信耶稣了，他也让步，我就放你回去，还是不说，每一年问一次，每一年问一次，问了15年。那天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10年前，刚刚那个时候追求，刚刚学习追求主，听他来讲，我就看着那时候他还年轻，啊，还年轻，这高高大大的长得，然后在医院里，他就监狱里就得了肾病，肾病啊，没有营养，没有吃的，睡在那个木板床上，肾病，15年。就这一句话，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就轻飘飘说我可以不信耶稣了，你放我出去吧。他没有像波律甲说的我服侍主85年，他没有那么样子，但是他说主爱我，我怎么可以说我不相信他。15年，哎呀，他出来以后，他一直在做学生的工作，做大学生的工作，也做大陆的宣教。老姐妹也非常的感动，每一年都给我们写代祷信，啊，每一年给我们写代祷信。后来他被释放了，他被平反了，他被平反了，他先生也被平反了，啊，平反了，中央要招外交部招他先生回去工作，他先生不工作了，啊，我退休了，我也不做了，我要为主工作，年头不多了，监狱关了15、16年。终于出来有自由了，我要为主工作，不再为世界工作了，啊，两个人就为主工作，就在那儿开始传福音了。结果呢，天津市搞了一次平反的人座谈会，李瑞环主持的，天津市长主持了这些冤假错案平反，主持个座谈会，常爱卿被请来参加座谈会，他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的意思是坏的，要把我下到监里，魔鬼的啊，他说魔鬼的意思坏的，要把我下到监里，但是主的意思是好的，他说我在监狱里呀，我学会了怎么样能够经历苦难，怎么样经历寂寞，怎么样经历压迫，我也学会了各种的活，过去都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现在肩能担粪，能爬山，知道吗？手可以提篮，可以剁猪食，可以做饭，什么都会。他说我应该感谢监狱给我这10几年给我的磨练，让我更像基督徒。结果李日环听了一说，你瞧人家基督徒的觉悟啊，你可一点都没有抱怨，这个你们就应该学习这样子，看到没有，他讲的是神的意思是好的。这个领导听了说，你看人这是境界不一样。是境界吗？是的，是他们对主的忠心。在试炼中，我们要得胜。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三点是务必至死忠心，得公义的冠冕，啊，务必至死忠心，得公义的冠冕。彼得前书1章6到7节谈到了试炼，彼得说：“如今在百般的试探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这句话说，那个金子火要 到一个高度，它也要融化的。可是呢，作为上帝的儿女呢，我们应该比金子更宝贵，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啊。那么这个圣经说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这个试炼金子银子经过试炼和试炼更显着宝贵。所以耶稣对士米拿教会说，你们要至死忠心，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必赐给你们公义的冠冕啊，赐给你们公义的冠冕。这个公义的冠冕是我们经过了苦难以后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像保罗说啊，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到六节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就是按照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雅各书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爱他之人的必得生命的冠冕，至死忠心。如果我们的信仰到了考验的时候我们突然动摇了，就说明我们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耶稣说，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根基上，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磐石上。磐石，耶稣基督就是磐石啊。小敏姐妹写首歌写得很好，磐石磐石耶稣基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唯有你是救赎主。你看小敏的歌啊，小敏没有读过神学，小敏的歌里面有很多神学啊，他有很多歌一句就把这个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说清楚。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磐石不是别的啊。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苦难，耶稣基督说我们会得生命的冠冕。那么这个冠冕是什么呢？是皇帝头上那个冠冕吗？不是的，皇帝头上那个叫皇冠，有宝石有金子，非常的漂亮，那个叫皇冠。他所说的冠冕是一种桂树，用那个桂树枝做的。在奥林匹亚的运动会上，当跑得最快的那个人，他们得到的礼物是在桂树枝上做的一个冠冕，那这个是奥林匹克的冠冕。耶稣所指的是跑到底的那个人，跑到底坚持到底的至死忠心的那个人，不在于他第一第二，在于他跑到底，跑到底。这个冠冕是神所赐的，而且这个是在永恒中荣耀的冠冕。所以圣经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所以我们最后一点，第三点是要做得胜者。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十一节，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的害。我们要记住，上次我也讲了上次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说，圣灵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里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以弗所，如果我们恢复了爱心，神就会把生命树的果子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是永恒吧，永远的生命了。人类吃了智慧上的果子，智慧树的果子与神隔绝，那么人与神恢复关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与神恢复关系。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讲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可以做食物给我们吃，使我们与得永远的生命。那么在士美拿教会呢，在第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不同啊，一个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一个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圣灵通过约翰写给士美拿的这封信，是不是仅仅写给士美拿的弟兄姊妹？写给谁的？写给我们的，写给我们今天的教会，写给世世代代的教会， 也写给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如果我们丰收华教会，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在新加坡的，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不同，可是我们有一点要知道，我们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坚守真道，不管逼迫、异端这些一切的来临，我们都要站立得住，我们要把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不管风吹雨淋，我们的信仰都不倒塌，都不倒塌。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要打开耳朵听，不能两个耳朵听，不能一个耳朵听，另外一个人出了听进去，又进入心中，反复思想，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那第二个，第二次的死是怎么一回事呢？第二次死，第二次死是表示每个人都有一次的生，我们肉体生下来，然后呢，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次的重生，我们基督徒有两次生了，对不对？第一次是肉身的生，爸爸妈妈生我们出来了，第二次是通过圣灵和水重生，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两次生。但是因为亚当犯了罪，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走到终点，会死亡，所以基督徒是两生一死，两生一死，没有第二次的死，对不对？如果我们坚守真道，坚守到底，我们就没有第二次的死。可如果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另外一批人呢，他们没有，他们有一次生，从母腹中生出来，没有重生，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做他们的救主，当他们死了以后，这一次的死，死了以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基督徒先复活，基督徒又活了一次了，这个复活是领受奖赏，根据你的行为，根据你的在主里面的摆上来领奖赏。那么没有信主人复不复活呢？也复活，读启示录，同样复活，不是死了就白了了。无神论说一死白了，没这个事情，在圣经说，复活接受什么？接受审判，接受审判。所以呢，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他有一次生，两次死。信了主人有两次生，一次死，大家记住了，这个要记住啊。这个别人老问你末世的观点啊，怎么回事啊？末世怎么你不知道吗？读了以后也没有把它总结出来。两次是我们是两次生一次死，没有信主人是一次生两次死，这个区别在这里。然后呢，那么第二次的死就很惨了。圣经启示录20章14节告诉我们说，第二次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到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什么叫第二次死？第二次就火湖。得胜的人不受第二次的死，那没有得胜的，在关键的时候卖主卖友的，当听闻了福音还在排斥拒绝的犹豫的，到死亡的时候来不及了的，这些都要面对第二次的死。那第二次死就是满载着死亡和阴间那个火湖，这个火湖永存的，永存的，这个火湖是永远的。这个火湖的意思就是与主隔绝，与主隔绝。当一个人与主隔绝是非常可怜的，非常可怜的。所以士美拿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经历了苦难，主说他们是富足的，他们虽然经历苦难，主夸奖他们，他们爱主更深，他们虽然经历苦难，他们不受第二次的死，他们虽然经历苦难，他们对主至死忠心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贫穷中要信心坚固，在富裕中要爱心充足，在逼迫中要更深爱主，在患难中要至死忠心。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也是小敏姐妹写的，这首诗歌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经历很多的苦难，当然今天还是在苦难中。起立吧，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来思想主耶稣的话。
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
感谢你没有给我们像施美拿这样的一个试炼，我们也感谢你把施美拿这样一个美好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愿意对你说，主，我们当我们信靠你那一天，当从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一天，我们就对主说，主，我们要跟随你一生一世，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不管什么样的危险，不管什么样的试炼，主，我们都能承受得住，因为我们有你，因为你知道这一切，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祝福中国的教会，祝福全世界在苦难中的教会，让他们为你发光，让他们的生命散发出末药的馨香，成为一代一代圣徒的祝福。哈利路亚，愿你在教会永远的掌王权，居首位，让我们至死忠心，跟随你到底。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